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有弟兄姐妹啊受洗，从此开始了跟随主耶稣走赎天的道路。他们在天上有了永恒的家，在地上就算是客旅是寄居的。当年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帆船从英格兰来到蛮荒的美洲啊，不是为了安居的乐园，而是为了纯正自由的能够敬拜神。他们在起初艰难的环境下经历了神同在的恩典，他们就把感谢归给神，就成了呢后来感恩节的起源。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理由啊，也是要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神。我们开始要行走天路的时候啊，不是要离开英格兰，也不是要离开埃及，而是要脱离世上的败坏。我们刚才读了彼得后书的一段经文，在第一章的3到11节。彼得后书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在为主寻道以前不久啊写的一封书信。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起初的彼得啊是一个冲动鲁莽并且呢率先说话行事的门徒啊，经常被主耶稣责备。彼得跟随主耶稣做门徒，被调教了3年多的时间，亲眼见证主的死与复活，后来又在五旬节啊被圣灵充满，得着恩赐，得着能力，然后呢他就仿佛脱胎换骨一样啊，变成了一位谦卑勇敢又善于与人同工服侍主的属灵的领袖。当我们读到老彼得这段语重心长的话的时候啊，应该被其中的内容啊所震动，因为这段话里面有神极大的应许，是关乎每个人行走天路得以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在1章4节这样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也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正好结合我们今年教会的中心主题，我们今天就以脱离世上的败坏为题目，来试想如何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先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帮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你的性情有份，成为圣洁，在地上行走属天的道路，丰丰富富地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说的这一段话的内容极其的丰富啊，如果我们要详细的解释明白了，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个大概。我们把其中的一些字一些词提出来啊，作为线索来想一想，来看一看。从1章3节开始，我们第一个要看的词是已将一切，一切就是没有剩下的意思。彼得所说的一切是什么呢？说的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这里所说的生命当然是指永恒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永生。所说的前进当然是指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的前进，是出于心理和诚实，不是假冒伪善。赐给我们就是说每一个周信的人啊都应该得到了。换句话说，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走这条天路的所需要的一切啊，神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并没有缺乏。这件事情呢不是借助某个政权或者是有学问的人来做的，是神自己的神能所做的。并且尤其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不必等到明天有别的人呢加上更新的更明白的启示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的前半段，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或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字啊，就是造。神虽然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但我们是否已经得到了呢？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的后半段，彼得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或美德造我们的主。彼得是不是在说，皆因我们认识到主的荣耀或美德呢？不是的，彼得是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或美德造我们的主。这两种解读啊，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同的关键有一个字，就是造。前面的着眼点是在主的荣耀或美德，后面的着眼点是主对我们的造。造是神要我们来得到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不只是要认识主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丽而已啊，我们要醒悟过来，知道他的荣耀和美德不单单是让我们欣赏，让我们赞美，更是要我们像他一样。使徒保罗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基督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使徒约翰也说啊，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你也许会说，我们怎么可能像主呢？你会说，请问彼得像主吗？约翰像主吗？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更不可能像主那样完美了。即或是彼得是约翰，最后都能够像主一样，但他们是打鱼的，我们是念博士的，怎能又和他们一样呢？我们若是不相信能够像主一样的话，就是轻看主对我们的造啊，也是轻看神的神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再往下看，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脱离。如果我们要来到美国留学啊，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从中国的大陆，从台港或从别处来到希腊发业。如果我们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今天的基督徒比任何一个以前的时代啊，都有更多的资源，我们有聚会的地方，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系统的神学知识。特别是在北美这样的地区啊，也比从前任何的一个时代，比其他任何的地方有更加安定的生活和自由的信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却远远赶不上属灵的前辈，那这是为什么呢？追根究底啊，就是在于没有真正的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没有真正的脱下那个旧人，以至于穿不上新人。彼得他舍了网啊，舍了船，彼得父亲跟从了耶稣。保罗从马上跌下来，把从前以为有益的都当作有损的，再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我们要想一想，你和我们现在是怎样的状况呢？如果我们只是留在这里讲道，我们留在这里听到，却没有真正的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是白费功夫了。再下来的关键词是有份。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有份？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家里在国内是做大生意的，他在国外留学啊，学的也是理财啊、经商的专业。父亲、母亲啊，要他回国帮忙经营家族企业的，他不回去，他说要在海外自己创业。但有一天，看到他突然啊，匆匆的赶回去了，是因为父亲要退休，他要回去分家产。他回去就有份，他要回去就没有份了。我们应当有份于什么呢？应当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句话是对你对我讲的，我们要去有份于神的性情吗？为了有份于普渡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学位啊，我们拼了命来读书。我们为了有份于在美国长期居留的绿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那至于有份于神的性情， 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很可能啊，会认为这不要紧，不着急，改天呗。或许等我年老退休了以后啊，有了闲工夫的时候再说吧。弟兄姐妹啊，像这样从天上来的话，从永远来的应许，如果不能够感动我们，唤醒我们啊，那我们真的就要成了食到胃的盐，应该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求主怜悯我们啊，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若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呢，如何行啊？有一个很大的词，就是殷勤。彼得在这里说啊，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我们不殷勤啊，是因为心里面没有看见，也没有明白主自己荣耀或美德对我们的召。我们若是明白主耶稣要我们有像他一样的荣耀或美德了，我们一定早就殷勤起来了。什么是殷勤呢？就是专心的，不停止的，不用人催的，自动的，早上晚上一样的，功课忙不忙都没有分别的意思。殷勤呢，通常是和工作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分外的殷勤在中文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词叫做劳力。耶稣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都知道，为了得到世上的食物，殷勤的做工，却常常忘记啊，为永恒的生命分外的殷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六节说，劳力的农夫啊，理当先得粮食。保罗是在勉励提摩太，要像劳力的农夫那样分外的殷勤，就会先得着属灵的食物，使生命丰富。彼得在下面用了有了又要加上的词组啊，来说明我们要在哪些方面殷勤。什么是有了？对于世上四处漂泊的人来说啊，银行里面有存款就是有了，对不对？对于跟随主行天路的门徒而言呢，原来在圣经里面的，在别人生命里面的，现在变成你的了，也就是有了。那怎么知道你有了呢？如果把你的圣经拿走，把讲道停掉啊，把聚会关门啊，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还是没有。大家也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啊，在现在的中国，这正是各地的教会所面临的遭遇。家庭教会被查封，三自教会的诗班啊改唱爱国歌曲。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你有还是没有。有什么呢？那第一个自然是要有信心。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不能得。对这个呼召啊，你若不信怎么能得呢？这段话里一共有七个有了，又有七个加上，连头到尾啊，一共是八样。这八样分别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有了第一，还要加上第二，一路不停地走下去啊，这个叫做殷勤。我们读到这里呢，通常会盼望有人把这八样的事情呢仔细地讲给我们听，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仔细地讲论。如果你常常地读圣经，多参加聚会啊，应该会知道，会明白这些。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知道明白的阶段，而是要起来回应这个荣耀与美德的呼召，从今天开始就分外殷勤地去得着信心，得着德行，得着知识，得着节制，得着忍耐，得着前进，得着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这八样虽然呢有一定的顺序，但却不是得到一样就放在户头里面再去投资第二样。虽然说是有了又要加上，那你所得的每一样东西啊，都是在不断的在增长的。信心与德行是并行的，并且呢他们要无止境的增长。最后有了爱众人的心啊，这信心和德行仍然要继续的兴旺。爱弟兄的心是针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而言的，爱众人的心则是面对还没有相信的人。 主内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也许不是那么困难啊，爱不幸的人啊，却需要极大的怜悯。主耶稣在野地里的时候，因着他的怜悯所喂饱的，不是一个小孩，不是十二个门徒，不是五十个人，而是五千男人，还加上妇女儿童。因为他看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但主耶稣不但是喂饱了他们，而且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觉得耶稣是不是对你说的啊？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对你的照。我们要有主耶稣那样的爱众人的心啊，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彼得在一章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的。结果子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看啊，我们就清楚什么是结果子，什么样的果子是长存的，什么样的祷告比蒙应允，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殷勤的有了又加上，结果子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天父呢必亲自回答我们所有的祷告，成全我们这样的殷勤。这不但是主的恩召啊，也是他拯救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的命定，也是我们的本分。接下来彼得又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眼睛瞎的？眼睛瞎的举手。有没有近视的？近视的举手。就是说我们中间眼睛瞎的人啊很少，但是呢眼睛近视的可不少啊。什么叫做近视？大家都知道啊，只能看见近处，看不见远处。你不是完全看不见，如果有人说你眼瞎，你肯定给他急啊，你不高兴也不痛快，对吧？但圣经里面却把一个只看近处的人啊直接叫做眼瞎。为什么说是眼瞎呢？因为他忘记了往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忘记了我们是神儿子亲自用他宝血的重价买赎来的，忘记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忘记了神有一个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恩召，忘记了我们永远的归属是在天上，忘记了我们要管辖将来的世界，忘记了我们要审判天使，忘记了我们要来到天上的锡安山，在那里有千万天使和天上诸长子共聚的总会。如果一个人整天只低头看，神怎么没有马上解决我在地上的这样小小的难事啊？他怎么不是眼瞎的呢？眼瞎有什么危险？知不知道？是走路会摔倒啊，会跌倒。如果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啊。彼得在一章十节劝诫我们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或拣选坚地不易，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这样的应许啊，特别的安慰我们。但有了这样的应许，非但不是叫我们闲懒安逸啊，反而是让我们更加的殷勤。这里恩召和拣选也是一样，我们通常喜欢说我们自己是创世以前啊就是蒙拣选的，你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真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我们如果真的是在创世之前就蒙拣选的，我们就必然有爱众人的心，要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而不是说我们是蒙拣选的，这些人呢他们不是。我们若真有爱弟兄的心，我们就必关爱他们，扶助软弱的，而不是去定罪去论断他们。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不只是关在屋子里面读经祷告，而是一个爱弟兄爱众人的人。 我如果我们仔细的讲这方方面面的内容呢，今天的时间就不够。那么盼望在这个年末的日子呢，我们能够被这些话来唤醒。如果我们真知道这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绝不会说再等一个月，新年来的时候我们再做新的计划。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脱下旧人，照着这里所说的穿上新人，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啊，主就要来了。一章十一节啊，这是这段话的结语。彼得说，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是为了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不要只看到近处的世上的利益，要从远处望见神给我们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更加的殷勤预备自己，欢喜的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所应许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赛的天父，感谢你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分外殷勤的有了又加上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在我们身上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愿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